我视频里面有个女青年穿着高脚皮鞋去踩那些猫，而且内心一点感觉都没有，把它作为好玩娱乐，这东西如果他这样的去做，那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杀人了。包括现在很多青少年看的那些卡通，那些动不动就是动枪杀人了，看多了以后，他心里他也就很刚硬了，据说部队就出过这个一个士兵，从网吧回来。可能就看了这方面，回来之后他可能看到哪个不高兴，都拿着冲锋枪对他那个房间人全都扫没了，扫没了他自己也自杀了，他可能虚拟的东西，他现实当中也顺手就这么干，所以现在这个你看什么网，看什么卡通片，看什么东西，它都是很重要的。复念这个心呢，一切行为是念头决定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不忍之心呢，恻隐之心，深厚的慈悲呀，对一切生命的那种关爱呀。现在德国这个民族还不错，他对二战纳粹的这个行为，整个民族有反省。所以他们现在父母就培养后一代，就是关爱生命，这个养那些动物关爱，对那些乞丐常常请到家里来会餐通过这个来培养一种仁爱之情，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对一些做广告的，让一个小孩吃蚂蚱，说是很有营养，吃活蚂蚱来做这个广告，这家公司是很不道德的。所以这都是要从小去培养所以畜生尚且不忍心杀，就不会去杀人了。更不会去杀六亲眷属如果畜生都不忍心去杀，这个刀兵大劫就无从产生了。对于这个未来的时代，佛是玄寂，未来会有刀兵劫的。但是刀兵劫，如果有一个人一日一夜受持不杀生戒，他在未来世中就不会遇到刀兵劫，所以现在我们还要提倡素食。现在我们中国人吃肉食吃得太多了，传统社会以来，包括70年代吃肉都很少我们小时候吃肉，那是过年的时候觉得能够这个享受，平时都很少的，虽然觉得这是生活困难表示，但是也减少了我们很多杀业，现在说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要吃很多牛奶，要吃很多肉，现在中国人吃肉吃得太多了，所以肥胖症就很多了，发育就提前了，疾病就很多了。中国也成了最大的养殖场了，很多人不吃肉就吃不下饭了，所以糖尿病、高血压、三高都来了。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确实要提倡素食文化。现在西方国家很多人，他甚至不为宗教的目的，都自觉的素食。素食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 但有人觉得吃素好像营养不够，这可能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观念。甚至有些居士对自己的小孩，哎呀，这个我那个小孩，小时候还让他吃点肉吧，等大了以后再说吧。这都是观念问题啊。其实最有营养的还就是素食啊，病从口入，更多的是肉食才会生病呢。而且肉食者鄙呀，曹刿论证里面讲，肉食者，你吃肉的人就智商很低啊，出不掉什么好主意啊。那吃素的反而身心清净啊，有智慧。所以现在要提倡素食，一定要转变观念啊。这个对吃肉要产生厌离之心啊，不净观啊。你如果通过不净观对这个鱼肉鸡鸭这些能升起厌心呢，他可能自然就能吃素了。那做是应该做五种不净观对这个肉食啊。第一是种子不净，不净就是一切的肉啊，它都是畜生的精血组成的，种子不净。第二是属食不净，就是这个比如像猪啊羊啊它所吃的东西无非就是那些糟糠嘛，粪秽嘛。你说狗吃大便吃的那么香喷喷的，它吃的是大便，你吃狗肉还香喷喷的，这个东西都很麻烦的是吧？所以它属实的不干净。第三是住的不干净，现在谈这些畜生属实的不干净，那还是不干净啊，也糟糠粪秽，还深它一点。现在搞得化学元素很多，很多激素了，很多毒素了，那就更麻烦了。现在饲料里面成分太复杂了，那你就等于通过吃肉吃了很多药物进去了，吃药了，那是药三分毒啊，你每天就在吃毒啊。所以无量寿经讲未来的社会是饮这个食毒饮苦啊，那真的就是每天都在吃毒啊。所以少吃一点就毒素少一点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第三是住处不净，这些猪啊羊啊狗啊它这个住的地方不干净啊，猪在烂泥坑里打滚啊，大小便里面都在那个地方啊。第四是腹肚子里面不干净啊，里面都是这个很腥臭的东西啊，你只要到那个屠宰场看看，那把那个猪的一看，那里面真是太肮脏了，屎啊、尿啊、脓血啊这些，第五呢，关照它死后不干净，这些畜生动物它腐烂的时候跟死人没有两样，你说这个很不干净的东西，很污秽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人吃的香喷喷呢？这就是相互的恶业所感，就是很不好的东西，但是人觉得它很好，很爱吃，离不开它，不吃还不行，还要发高的价格来吃，这就是众生共业所感。大概这些畜生上一辈子他吃了这个今世的人，所以他要还债嘛，怎么还他就得把自己变成香喷喷的嘛，然后这个本来那个是不香喷喷的，但是人要抹平这个债务，就觉得他香喷喷嘛，所以这里这众生的业力啊，相互感召，不可思议啊！你今天看了这个猪肉香喷喷，你吃了这个猪，下辈子你变成猪，你也香喷喷啊！实际上是很不干净的啊。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推广素食啊，素食是阳光的，素食是维生素多的啊，素食当然也有点化肥农药，但是你放一放，洗一洗，比那个吃到这个猪羊鸡里面的激素种的要好多了嘛。再加上这些畜生生命在被宰割的时候，它的怨恨之气也就凝聚的一种毒素在肉里面嘛。哎呀，现在你想到肉食真是很可怕呀。现在有一个小段子说，你这个在北京只是吸点烟这个雾霾，上海人可了不起啊，打开水龙头就喝排骨汤了啊。那你喝多的什么排骨汤啊？本身的那些猪都要处理，是要深埋的，是不能吃的，但是却有地下屠宰场，甚至就把不能吃的猪都屠宰出来然后去卖。卖到哪去啊？大部分也都送到上海去了。上次不有个记者就访问那个嘉兴的专门就养猪的，说这些猪你们吃不吃？我们不吃，我们是自己养那些这个土猪小小的但我们是那个那些东西那你养个是那是给大城市人吃的他们有医疗保险。因苦是毒啊，真是，所以人不信因果没有底线呢。我们孔老夫子说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道德心理啊，就是自己不想吃的东西不能给别人吃，这个底线没有了。恰恰是自己不吃的给别人吃知道这有毒。这有毒素，也卖给别人，他到了这，所以很可怕这个人。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希望要有一个宗教信仰啊？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一点敬畏感，真是人和人之间非常非常可怕。这是我们在印尼知道这个，他印尼政府把这个宗教信仰作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果你年轻人要去结婚去领结婚证，他有一个条件，必须要有一个信仰，如果你没有份宗教信仰，结婚证都不给你。他就说明在他社会的一个运作机制当中，认为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现在我们现在中国反而有个像宗教信仰呢，还觉得不好意思，没有信仰的人觉得他很了不起，你说颠倒到这个程度，有信仰还觉得你是不是生活受到挫折了，没有用的人呢，所以这个几十年我们的观念非常颠倒啊，所以就在这个杀生问题上啊。就体现得非常的突出啊！你说除四害，你凭什么说这个麻雀就是害鸟啊？老鼠就是害鸟啊？那中国的传统社会的人是多么仁爱呢？有两句话是：莲蛾不点灯呢，莲鼠夜留饭呢。这个。哀怜这个飞蛾，怕这个在火被那个都不点灯呢。然后这个爱惜这个老鼠，怕它到晚上挨饿呀，还要留点饭放在那地方啊，让晚上这个老鼠去吃啊。那这个麻雀，这些鸟吃点谷物又有什么呢？包括那些所谓的害虫，那传统社会没有化肥农药不是照样过来了吗？不是人类还照样生活下来了吗？ 如果你一念仁爱之心，这些昆虫、这些麻雀也给它吃一点，它能吃多少呢？就算吃30%，你还能够留70%啊。你为什么就一点都不让出来，就一定要把它们赶尽杀绝呢？赶尽杀绝的结果，你人类又能怎么样呢？啊，好人好自己呀，坏人坏自己。对动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同体感。你关心动物，关爱动物，动物就会报恩；你残害它，动物就会报仇。这方面的例子、因果故事太多了。啊，那这个你就说苍蝇，说有一个啊，一个厨师。啊，在人家家里做鄙人的，他这个常常酿酒啊或者什么，那个苍蝇会掉进去，但是他有仁爱之心，把掉的苍蝇呢给他捞出来啊，然后啊再用点干灰啊把他这个身上湿的东西啊这个把它搞干净，就是啊救这个苍蝇的命嘛，这样天长日久他就救了不少的苍蝇的生命。有一次他这个有一伙强盗啊，这个诬赖他也是这个团队里面之一，这个县官一判呢也把他作为这个强盗之一，就准备要判下去。要判下去，郑和正判的时候，苍蝇就针在他的鼻尖上，他把那个苍蝇抖的，哎，第二只苍蝇又来了，苍蝇不让他写这个字。哎，这个县官觉得这奇怪了，但这里面是不是有冤屈？再重新一审，还真的有冤屈。那就是救了这个苍蝇哎来报恩呢。啊，这个宋代有一位有一位女子叫王雅山，她也是。你看他见到一个猫啊，这个捕那个燕子燕母啊，那个燕母就去世了，就是但是这个燕母呢他有3只小燕子，这个王雅山呢就很仁爱之心，就用饭啊小米啊就喂这个3个小燕子，就等于这3个小燕子失去了父母了啊。等到3燕子走了，就飞长大了，羽毛丰满了，就飞走了。飞走了。当年的冬天，这个王雅山就得病去世了。那第二年的春天，就有3只燕子来了，就围着他的家在不断的飞。那王雅山的母亲就说：“你这个燕子是不是来寻找王雅山的吗？这个说雅山已经死了，葬在后花园里面。”这3只燕子就马上到那个花园的坟墓上，就在绕着坟墓在飞呀，鸣叫悲鸣呐最后3只燕子都死在这个坟墓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禽兽啊，这个禽鸟，它我们说人有这个知恩报恩呐、情深义重啊，好像是人类的事情。但是你看这个燕子这样的思念救恩呐、能够到这个殉身的程度，那我们人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些这些因果它是这样的相互感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畜生不要去杀它这下最后就引用了孟子一段话：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你杀了人家父亲，人家就要报仇，不共戴天，就得杀你的父亲。你杀了人家的兄长，人家也要把你的兄长杀死，要了之人其他人的父亲兄长不可杀，也就是戒杀的 开始，啊，那么你能够了解不要杀他人的父兄，是从你不杀这些冤非卵动的幼小的生命开始的。所以保护幼小的生命，是我们作为一个善良的人佛子的天职。比如最近白天鹅的事情，我也听一些说鄱阳湖的白天鹅，就由于一个利益链说一个很多人广东那边要吃白天鹅嘛，所谓的癞蛤蟆吃天鹅肉啊，价格都卖得很高，所以就有这个高价，就他们就有很多捕捉捕网来捕白天鹅，据说已经是损失了比例损失了1/2吧，如果再不加以阻止，说不准白天鹅都会绝迹啊。我们也注意到天津的地方也有一些鸟候鸟被毒害被捕杀啊，一方面是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整个生态环境湿地的消失问题，使这些这些禽鸟都日益的失去了它们生存的空间啊，生物链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啊，物种在加速度的丧失，这些都是地球很不吉祥的现象。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些我们保护禽鸟推广素食这个培养佛教的同体的大慈悲心非常重要。好，请看下面。人之所以不戒杀者，由于不达因果之理，因果者感应也，我以恶心感之，人亦以恶心因，我以善心感之，人亦以善心因，人但知感应见于现在，而不知感应通于三世也。人但知感应现于人道，而不知感应通于六道也。果之感应通于三世六道，六道中皆多生之父兄，杀可不戒乎？众之感应通于六道，而不知感应通于四出世间也。以无我心感，则身闻缘觉之果因之；以菩提心六度万恨感，则菩萨法界果因之；以平等大慈同体大悲感，则佛法界果因之。亦感应之道，可尽言哉。好，这段阐释了一个不戒杀的根本原则，就是要深信因果深信因果自然就不敢去杀生了。那因果的道理非常深邃，这里概述为感应，因果的法则就是感应的原理。这个感应在四处世间的一些学问当中最为深邃，最为神妙，也最为现实感就是互动，能感和属因那么我以恶心感知，人亦以恶心因。比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对一个人我就对他很有意见，就想跟他过不去，哎，马上对方他也会接纳你这种信息，他也就会用同样的态度方法对 对待自己。如果我以善良的心对待他，哎，他也有善良的微笑来回应我。这真的像照镜子一样的，你对镜子里面笑，镜子形象就对自己笑。你对镜子里面啊，这个金刚怒目，镜子里面也对你啊，呲牙咧嘴怒目，啊，好，那这是现世的感应，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有三世的感应。这里就如果现世感应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还能够可思可议。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我对他又没怎么的，他为什么就对我这个样子呢？前天还有一个居士到我那忏悔，说你我为什么忏悔？他说他见到我就想什么？就想打我，啊。那我说，那我先向你忏悔，肯定我上辈子想打你了，是吧？你怎么一看到我就想打我的是吧？所以这里面他就是没有道理可说，我又不认识他，他说他想打我啊，所以这个感应通三世啊，你前辈子得罪了一个人，那下辈子他见到你，他莫名其妙的就对你反感；你上辈子对他有恩德，哎，他就对你莫名其妙的很亲切、很感恩啊。这个一个老和尚说，他住了30年的放蒙山啊，20年的放蒙山，发现有很多来这里皈依的，大概都是二十岁左右的，见到他就想掉眼泪，大概都是我放蒙山放出来的效果。好，这是感应通三世，但是还有更深邃的感应通六道。啊，你在人道里面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善恶啊相对，还能理解。那感应通六道，这就是表现出这个因果法则的错综复杂性。啊，所以你比如刚才讲杀业，杀业这个果报，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迟，但是因缘聚会，那一定会得报的。而且不管你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还是在三恶道，它都逃不掉的，这定业难逃啊。比如啊，在未来之世，你这个行杀者，就是杀生的人，生到人道，在人中，那被杀的人呢，生到了畜生道里面，那这里面它就会出现什么？哎，被蛇咬伤了，被狗咬了一口了，碰的是老虎，把你的这个做了一餐中餐了，这是报应。你因为你杀过他，他现在在畜生道，他来报仇。啊，如果行杀的升到人道，被杀的升到鬼道，那鬼有他的方法啊，或者他用这个觊觎的方法啊，或者用这个给你啊这个设置障碍啊，让你夭折啊，这些事情。如果是行杀的生在人中，被杀的生在天上，啊，那天上报复你，他就更方便了，啊，给你一个什么灾祸，啊，给你一个什么疾病，忽然让你睡到晚上呢，啊，第二天早上起不来，猝死，暴亡，啊，这是天道的人给你报仇，啊，那比如行杀者他身为在人道里面他是平民。被杀者啊，他是官员，那好，莫名其妙的你就弄那个官司，把你捐到牢狱里面去了，给你这个披上袈裟了，给你制造个冤假错案了，哎， 他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如果行杀的身在部队身为一个士兵，那被杀者他是一个军官啊，那他有办法啊，这个任务大概都是很危险的，给你派过去啊，让你阵亡啊，或者啊用军法给你找个时间军法处置你啊，枪毙你啊，这些啊，那就如果行杀的升到天上去了，被杀的在阿修罗道啊，或者行杀的是阿修罗啊，被杀的升到天道，为什么阿修罗跟天道相互啊这个常常打仗啊，啊瑶山呐、瀚海呀 那个打仗非常激烈呀、非常盛大的战事呢啊，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感应通于六道啊，你只要杀生啊，这个果报的错综复杂性。所以我们这个知道这样的一个果报，通于三世就是艺术果啊，通于六道那就是莫名其妙啊。但是虽然莫名其妙，它是有原因的，它是有因果的。所以我们碰到一些啊这些啊灾难呢 就不要去怨天尤人了啊。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灾难到我们头上来，但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你说这个杀生杀业的这种因果感应之道是多么复杂，但有多么的不可否定。这是谈杀业。如果说这个感应通于六道，通于三世，还包括你行善，比如你行善的帮助了一个人，比如你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升到天道去了，那他就会保护你啊，保护你就让你冥冥当中啊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像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例子啊，这个一辆车车祸了，40多个人栽在水里去了，但其中就一个30岁的女人却被一种力量没有到水底去到了岸边来了，而且坐在石头上，就她一个人没有死，所有车上人都死了第二天早上大家去营救也营救不出来一个记者就问你是谁呀，你是不是这个车里面的乘客呀，他说是啊，那是的话你怎么其他人都死了你怎么活了，但是他不知道，虽然不知道但是他就活过来了，他是怎么活的呢啊，那就是印祖都有个，这是就是这个女人命不该死，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她的方法准备好了啊。如果那个天人他有这个能力知道我要报恩，他有这个灾祸，我这个天人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嘛，这些车窗的车这个都不构成障碍物，他有种力量就把它扬出来，事情扬出来还有一个这个将军他是原来救了一个大员呢这个本来在那有人在那买卖捕捉了买卖，他看了这个员还挺可怜，就划了高价把他买下来放生了。放生了以后他也就没有在意这个事。结果有一次打仗，他打了败仗在江面上，所以逃生呢就跳江逃生，他身上都穿着盔甲 那跳到江里面，那一般都是游不过去的。哎，他就感觉到他脚下有个东西在拖着他，啊，他就这个哎顺利的就到了对岸，拖着他在原来是在一看是一条大圆，啊，乌龟一样的大圆，拖着他的脚，再仔细一看就是他放生的那个大圆。你看这个因果就是这样的奇妙。啊，有一个放生的放只乌龟，那个乌龟呢，放了之后就常常转过头来看它，那个景象在他脑海当中，非常深刻。以后他是作战有功，被皇帝封侯啊。封侯之后，他要铸那个侯印，侯印。那个印把子上面也是一只龟，但按那个铸的人本身是直的，但是直的模子是直的，但铸出来之后那个龟就会回头，那个铸这个印的搞得铸的铸第一次觉得自己搞错了，哎，又重新铸过，铸个第二次，哎，还是回头的龟，第三次还是回头的龟，他觉得这个就很神妙，就只能到这个封侯的这个官员那里跪在那里说，我铸印从来没有出现这个事，大概我也没有办法了，只有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给你了。但这个侯一看这个马上明白了，就是由于他放的这个龟，这个龟的感恩让他的仕途就很顺利，所以封侯的这个福报就是放龟的善因所致。他马上就知道这个印给他一个深刻的启示，他很感激这一点，说你没有铸错，这是很好的一个印啊，所以他就一生都带在他的身上。所以确实一切众生都有灵性的，一切生命的行为都是由因果的，这种感应之道在整个法界整个宇宙当中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善心仁爱之心，关爱一切众生，而不能去造任何的恶业，不能放纵自己残忍的这种杀心啊。所以佛陀在自戒啊，就光治这个不杀生业，就知道佛是圣中之圣了，仁爱慈悲是一切善法当中首位呀，是总持啊。啊，如果人类都是自相残杀的话，这个文明早就要终结了。好，所以这个啊。这是地境说，人一般人只是知道感应现在人与人之间，而不了知感应通于六道。你如果把这个感应因果放在六道去观察，所以呢，我们由于现在没有宿命通，没有天眼通，不能了解它的因缘关系，但佛告诉我们就是真理，六道众生多生多劫都跟我们有种种的关系，这个关系就跟我们的善恶业凝成了一个业力网啊，这个业力网是互动的。所以现在我为什么讲出现清流感，出现猪流感，出现这个东西，我们首先要自己去找原因呢？如果你不把原因找准，还是放纵你的残忍心，把一些赶尽杀绝，未来的后果将会更严重。好，进一步说，纵然啊，就如果了知感应因果通于三世六道，那就能够了知六道当中都是我多生多劫的父兄。所以说持戒就是孝道， 对这些父兄，我们去杀他就是大不孝，为了孝故我们不能去杀。好，那这个说因果感应通于六道，还是谈世间的因果，我们进一步还要推知啊，感应因果还通出世间，出世间法啊。那出世间法呢，那就不是六道的境界，那就是四圣法界了。四圣法界的我们存什么心，有什么行为和显现什么境界，什么法界，正好构成一个感应和因果的关联啊。这里就谈到啊，以无我心感，无我心就是人我空啊，啊，人我空就是啊，断见或失或，正道人无我啊，正道人无我，你就能得三明六通，得阿罗汉果啊。进一步你能轻断尘沙修啊，那从修法来看，以无我心修四圣第八正道，得声闻阿罗汉果啊，修十二因缘法得圆觉辟支佛果。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因力当中的功夫深道方便有余土啊，如果能够发大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包括无我的空慧，包括同体的大慈悲心，包括度众生的善巧智慧啊，你有这样的啊菩提心，修六度万恨，做能感，那就能够属因的就是菩萨的法界啊，菩萨法界的果来因之。那菩萨从修因正果又分为啊41个阶梯啊，实性啊，如果加上实性的话，那就是51位了，或者52位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地啊，等觉、妙觉啊，就升到十宝庄严土，能够啊这个分证常寂光土啊，得事理理事无碍的境界啊。最后以平等大慈同体大悲感啊，这个平等就是证到了诸法的空性，这空性就是不仅我执破了，法执也破了，人法二空，它就是平等。平等就是一相，一相就是无相，所以唯有佛才有大平等心，因为它是证到了诸法空性，它才平等啊。由这个平等的心就能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就法尔自然的要到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救度众生啊，这个啊不会休止啊啊，只要有一众生还在轮回还没有成佛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都会啊永恒的啊，发挥他的无着妙用啊。有这样的来感呢啊，佛法界果应之啊，佛法界就是常寂光土了，就有佛的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功德了啊。好，这就是感应因果之道通十法界啊。最后啊，慈悟大师就非常感慨的总结，亦感应之道可尽言哉啊，就是这个因果的法则啊，感应道交的这样的理则啊，非常的深广深妙，是难以穷尽它的尽头啊，所以 在这个世间和处世间最高的学问就是感应之道。诚如慧远大师总结周易的特点，也是周易以易以感应作为它的体性啊，净土法门尤其是阐释感应道交大不可思议的神妙奥藏的一个法门啊。所以感应既高妙也平常啊，平常到我们就要在行为上一定要奉行不杀生戒，要通过不杀来培植自己的慈悲心。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